好，那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受的升起因缘，那当然从于灭道的角度来讲，就应该要观这些受啊。那这个受的时候，他讲说，第一个是受有几种，那受怎么生？谁是受起？受如升起，应这个处而如何升起这个受？那谁是受灭？观这个受生跟灭，啊，像比如说有乐受，乐受如何因何因缘而乐受？因何因缘乐受？这个乐受就这个受灭掉啊，观这个乐受，观个受灭，谁是受集啊？去行啊，就是说这个受啊，后来会接引生如何的业力？啊，就是说，他就于这个，我们现在谁是受这个集去行啊？就是他导引到哪边，他将感应于到向于何处受于业，乃是引生如实的如何的这种后续的这种其他的受啊，其他的烦恼啊，其他的分别啊，这样的一个受如何作为基础导引到哪里去？哎，就是说看它的前后关系的哈、哦。再过来，谁是受灭去行啊？啊，谁在修？这个地方简单来讲，就是修道。修道，那修道怎么样？观这个，以及我如何在我现前如何在观察，在受用修持观察这个受灭去行，来如何来以这个以受为所缘，我如何来慢慢的。往这个受的灭处在行持，在引向受灭的这个方向走。那再过来，在谁是受爱畏，谁是受过患，谁是受出离？哎，一样，这个也是就前面有啊，一个是哎，前面你看它的，其实前面讲的跟后头的有相通之处，相类似之处。后头这三个也可以讲是在讲四谛的，啊，四谛。第一个我们要讲说，简单来讲，这个受如何生，受以后会有什么作用，类似受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，受如何生，我们如何来灭它，方法到灭完的是如何啊？其实这个只是前面这个地方啊，也是在讲这个方，也这个在谈这个。基本上我们在谈这个受啊，也都是就它的升起到它的转变到它的灭，这都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的一个法则啦。那现在前面只单纯的讲这个受如何生如何灭，那它会如何导引到如何的业里面去，那如何修道去除？好，那这中间下一步他又谈到，那谁在受这个爱味？啊，谁就是这个受爱位是如何的状况？就是说，这个受如何成为一个染着相，成一个缠绵相是如何？那由这个受所过患的，那跟配合前面讲说，谁是受集去行啊，有相通之处啊，啊，就是说前面讲受集受灭是就他的生灭而谈，现在是说。谁是受爱位？是就受的时候所升起的烦恼相来观察的。那现在就谁是受过患，就是就烦恼相而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业果，啊，变成是从一个前面比较单纯就受的升起灭，乃是我们怎么去观怎么修。那这个下一步要谈说，我们在受里面容易引生怎么样的烦恼，那有什么过患？那谁在这样修持当中如何出离这个受啊？如何灭这个受？此灭受跟受出离啊，当然这个在解释上啊，后头啊会有提到，也都是在灭观。那个一个两个啊，都是在比灭观。这个最后一行里面不是有一个叫，最后一行的倒数第二句啊。比灭观，那下一页里面还有一个比灭观， 那这两个用词虽然说都一样，其实一个是就一个法身期的，到底他就他的生灭来谈的啊，存在的。那后一个灭观是就离受染污的灭受的啊，不再造作受的这个来谈灭受。那后前头的受只是看众生在观察受的时候，此乐受生，此乐受灭，此苦受生，此苦受灭，是讲这个道理啊。那因为有这样的受，所以起这样的观察。如是观时，如实了知受有三种，触及故受及，因之如今分别广说。广说就是说，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知道受有这三种，有三受，那自性都是苦啊，能知道。然后因为有触及故受及啊，因为有触为缘生受，那这个有诸多什么因缘而生这个样受，这都像经典所说的，这里都只是略说而已的哈。如是八种观察诸受，当知略显自相观、现法转因观、彼灭观、后法转因观、彼灭观、彼二转因观、彼二转灭因观及清净观。好，就是说由这种八种观察诸受啊，可以略显什么？当知略显什么？自相观，就是啊，看这个受是如何。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受有哪些自相？有苦受、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那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何谓叫苦，何谓叫乐，何谓叫不苦不乐。苦的意思是就什么而说，你看就单纯就苦乐不苦不乐受去观察自相受有哪些特性啊？不是，你看这个观里面有什么意思，就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是说要远离受，你应该认知它以后才能远离它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观察，我有哪些苦乐受，所以对我们的受，这也是为什么在修禅观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专注某一个点，让你在那个点上，本来有些受你没有特别感觉到的，让这个受慢慢呈现出来。不但刚开始也不观，刚开始观受也不是一下子就观很多的因缘，其实就是就这个受把它明显出来。本来那个受是很单纯的，甚至很微细的，你没感觉。到最后这个受很明显的呈现出来以后，再以这个受来观察出其他的周边因缘，啊，看这个周边因缘，来看这个受的怎么样虚妄性，它的因缘性是怎么样。好，所以观自相观、现法转因观，啊，以这样的受，那转如何啊？这个这样的处，因什么样的因缘升起转出来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所受用的受，它升起之因缘，因何因缘而生？因何因缘而有？因何因缘而集成？哈，这现法转因呢，就是说它如何从因什么因缘转出来的？所以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一个要领。当我们要观受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要从这几个面向去观察？是不是啊？就是说我们能观察，先单纯观察它有哪些差别相，好，我们不要观察它的差别相，还要看它身体相，它是带什么因缘生的，什么样的因、什么样的处生这样的一个受法。同样乐受，你这个乐跟那个乐不一样啊。简单分有三受，其实每一个受都有它的升起因缘。好，啊，彼灭观，因何因缘，待何因缘，有何因缘让它生，如何因缘聚散的时候，这个受竟然就转掉成另外一个受，或是变化，原来是苦受，因为某种因缘起来，苦受不见，变成乐受，或是因为某种因缘，乐受变成不苦不乐受。那因为它是依这个因缘，当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有某种东西，这个东西现前，所以它产生这种感觉，而这个因缘不但退失掉以后，这个受就不见了，所以我能看到它灭掉了，而我知道如实知它灭掉， 他有苦受，我知道苦受，我知道有苦受生的时候，我知道苦受生，我知道苦受灭的时候，我知苦受灭，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它都是一个要领。后法转因观，就是说当我现在这个法，就是说这个后面的法是带我现在的受生起来的，它如何形成一股另外一个牵引的力量，以此受或是生其他受，或是生其他的分别，或是生其他的业力，这个以此为因生其他果。我现在受是带之前前因而生这个受的果，而这个受为因又引申下一个什么，我看到它的，你看，所以说前因后果，连自己三段里面看到这个受的生灭。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，我就讲过，受不是一来就开始急着把它叫我们，当然有的方法也是如此的，有的受来马上就不取，这是修另外一个东西，不同法门不同意。有些受来不要急着把它拿掉，那你拿掉你管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临终苦的人苦，当然你苦受，你那我苦的时候，你如果念佛往生的话，当然不要苦受了，因为那个苦受会动摇你的念。可是如果你不是往生的人，观五蕴的，临终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希望我好死，请你把我的苦受拿掉，当然也可以减低。但如果把整个受拿掉，那你观什么？变无知的，这个麻醉剂用得很重，不觉不受，这整个方法就无从下手了。所以在佛陀那时代，不管你现前临终是怎么样的受，他就观那个受，以这个受为看到这个生命的虚假嘛，看到受的生取的，就是说，所以在经典里面谈，就是说，即便我受到苦受，我受到苦，他不会去怨这个苦，因为他知道源头不是在去苦受得乐受，而他觉得所有的受都是苦，所以他不另求乐受，他只要从这个苦受看到什么，我之所以受持苦受的来源，我要破那一个，我不是要灭苦受，我要看苦受升起的虚妄因缘，所以变成苦受是什么？修道因缘。这本来修行原来用意在这里的，那我们现在修到这要，就是我们这样比较脆弱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在修行上说去一些苦得一些乐啊，然后慢慢的我们不容易直接承担观察法性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善巧啊。像我来讲，我也要往生极乐的人，那他说你也去，我去了我很懦弱，你不知道，我的确很懦弱，我绝对不讲大话，我痛的时候真的痛啊，还有时候还去看医生啊。所以有的人怕说念佛的人啊，因为就为怯懦众生讲念佛法门，我就怯懦啊，我的确怯懦啊，不然这样我们去烫一下看看，不要哦，是不是？我们即便我们有很多的心，但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修这个法门啦、啊哦、我是说看个人因缘，但我只是在讲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在我来讲，当然净土法门我也是又以我个人修持是用另外一个方式的、啊、那这个当然不在这里多谈，那只是说我们其实有的人可以更直接的就在观察，就是承受起这个，就直接顶戴奉行佛所说的法。那这个法跟净土法门有没有冲突？其实没有，但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担不起来，你我要是没有一个皈依，没有一个依止处，一个最后归向处，就要我现在直接做苦受去观察苦受的来源，要跳跃这种虚妄因缘，很多人连认知都还没有，你要观他只知道赶快去掉苦，所以对这一类众生就给他一个转折，取净土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能观啊，你观不来啊，你也不敢去承担啊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假如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法门，你今天要直接去承受这个法，你必须要对你的法，你就不能用虚假的心了、啊。 我之前没有提过吧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有的人其实我南传也没有说要求生净土嘛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想说要求生净土，那可以啊，这个我基本上我并不会，我觉得都是平等的哈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对你这个法门信得过的话，那你一路到死乃至到你临终病苦，你都怎么样，都是把这个法意念在心的哦。如经典所说，你不以修行到最后临终受苦的时候还在埋怨的时候没感应，那个修行的感应不是感在这里，感应是要让你知道苦的来源，苦受来源，不是要你去苦得乐受。所以我们太强调的背后人家久修以后的果，然后还希望马上得这个，可是真正这个得到这种殊胜果是因为他真实的相应法而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假如不能这样的话，临终受惶恐，对这个法又信不过，就是以世间对生命的爱着心，以这样的对生命的爱着心然后去修法，你的大前提是对生命的爱惜，完了以后才在修法，这根本是断不了。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能知道生死的问题，你对你所现在受的东西，你必须顺着现前的身心之诸受去观察生死轮回的根源，而不是在这个受里面做文章，然后想要去掉这个受。所以我要讲说受的升起，有些当然很重受的话让你苦恼，如果轻受的话其实是要观的时候，你化解你现在苦恼，你也不用急着阿弥陀佛惭愧惭愧，可以啦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。不过你应该是有些人说，那我为什么苦恼，我有这么那个有这些苦受，你先不要急着排除苦受啦，如果是小苦的话，你看一下你为什么会苦，你应该借着这个因缘看它的过程。好，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是借着，所以因为经典才会讲说，你有苦受的时候你要观苦受，苦受如何生，如果你急着把苦弄掉，你连看也没得看。哎，当然不是纵容的意思啦，所以说其实你要知道说我的苦乐受是如何升起的。哎，那观他灭，那后华转因观，他如何转到其他的。好，在彼灭观，这个灭观就是啊，依于这个我们修道灭对受的执取啊，这个我们那个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要照见五蕴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观色蕴空，这假设这个灭就跟前面的那个，前面也讲彼灭观，现在这个讲彼灭观，此彼灭非彼彼灭，前彼灭还在生死轮回的那个生灭相，这个灭是离的意思，离的意思，解脱的意思。彼恶转因观，彼恶转灭因观啊，转灭因观，就是说其实前面叫苦集，后头叫灭道，就是说灭，而且这个受是如何因，以如何集，如何苦啊，那如何升起，如何灭掉，这个能观察这个前后因果。所以就个人来讲，修学来讲，可以很的人，你看同样修正正果的人，其实有时候还是有差别的。什么差别？有的人单纯的很单纯的很快就把烦恼灭掉了，但有些人是怎么样，当然有个人跟钝根利根，有的人是百般辛苦一个一个磨才磨掉的，当然这个心路历程就很清晰的。那有的人是很利的，但他为什么他很熟，因为他善观这个法性，他自己不没有影响，就像菩萨他不极断烦恼，他在这种烦恼当中的学习啊，他其实要利益众生的。也就是说菩萨有时候叫广观一切烦恼相，看众生种种烦恼的升起因缘，也就是说他能看到什么，他因就像以前的那个不是尝百草嘛，他不是有空没空去吃来吃，让自己有病，他是因为他吃这个，因为他是一个已经很敏感的， 而且医学观念很熟的，所以他很容易感觉到这个药这个草里面有哪些性，所以让他而且吃了以后他又很敏感的知道他在你身心起什么作用，然后用什么方法把它去掉，所以他会成为名医，因为过程很清晰，又有能力去超越它。所以一个善知识，一个很广大的菩萨善知识，他不是一味自己解脱，他是很熟悉的那烦恼无尽的，他也因此知道法门无量了。就这里两头，哎，两头的观察啊。然后即清净观，就是如何受出离以后观如何出离，出离尽也能怎么样？我们比如说简单来讲，叫解脱之见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如实知道清净。这彼二转因观，彼二转灭因观，是名观察差别。出离者啊，这个有受的时候，那如果受就我们受的出离啊，有比较彻底的出离，有一个简单的相对的出离。出离者为出尽律出离忧根啊，就是说你只要出禅的人，那个忧啊不会再忧恼，不会再忧虑忧戚，不会。所以你看这个修禅定，比世间富贵之人还好啊，世间富贵之人还尚且有忧戚啊，对，出禅的人没有。那第二禁律出离苦根，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个应该来讲，因为出禅是觉观喜乐，那苦乐相对，既然初禅已经是 喜乐心有了，为什么要到二禅才出离苦根？那因为在法上来讲，就是说忧比较浅，苦比较忧到很重的时候才生苦，所以苦比较重，所以忧的初禅是什么？初禅是没有苦，但苦根未断。其实也不是真断啦，就是说那个能生苦，就苦相没有了啦。其实初禅在受乐的时候也没有苦相，但那个能运生苦的那个来源的运生力啊，苦根还在的。所以二禅是什么？二禅以后才出离苦根。那初禅其实也没有苦受了，因为结观喜乐，二禅这里讲是苦根呐、啊，根呐、啊，啊、哦、根会再生嘛，对。那初禅里面已经有喜乐的话，这个喜受用喜乐的时候，苦啊不容苦受不容易生的。好，如果我们要配合初禅的样子的话，啊，他是这样讲啊，所以有这个在《续华严经略疏勘定记》啊有讲说，彼品出众犹未断故啊，就是苦根呐、啊、比较重，所以还没断。不过这个就是不同的受升起的因缘不一样啊，所以在不同的场合，在不同的境界里面，哪些受因缘不具足，哪些苦受乐受就开始消失掉了啊。那因此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有的人修禅定修到最后啊，禅定很高了，可是他的苦乐心那么重，你就知道他有点问题，因为应该来讲没有了，因缘不具足了，啊，所以当然初定会有了哈，因为还没解脱。但一般来讲，即便是初定，那个定的余有的势力还在。所以一个人禅定很深，乃至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还经常在苦受，怪怪的。那因此，像我们来讲，假如有念佛一心啊，修禅定啊，能得禅定啊，临终为什么好过？因为他摄心专注，所以苦受不见，你知道吧？那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，有人那脚动手术啊，啊，医生要给他打了麻醉，他不要，我自己催眠。因为脚动手术，他就这样割，他是没用麻醉的，他已经两次动手术都是用自我催眠的。这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也是，因为这个老太太啊，嘿，大概催眠已经很熟了，她有去学过，而且还真的能用。他就这样自己不知道怎么弄一下，就他说他的用方法就是说将冰块在脚里面让它冷一下， 但是用什么方式，念头一转，动手术没感觉，
不痛。
你看吧，多好用，羡慕羡慕。嗯，啊，念佛往生就是要这样。就算病，所以说趁现在，不要等病痛要来修禅定，难了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禅定能力啊，其实我们本身的身会受外面影响。那如果一个禅定守的人，其实念头一转就进去了，念头转就这样，所以他那个催眠很快啊。你不能说等我催眠个两三小时，医生站在那就睡着了，人家站在动个念头就求催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像这一类的情形，本身就禅定的人，如果他进出很熟的人，他就很快在病苦的时候他就修定，那他的病苦就不受影响了。你看苦不见了。第三境力，出离喜根，喜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第三是离喜妙乐嘛，啊，第三禅是离喜妙，就是喜的躁动性没有了。第四呢，境力就出离乐根，因为它是舍相应的，舍相连乐也没有。那这那么很可惜嘛，好难得有喜有乐，现在把它拿掉了。因为喜乐心的一个行运的造作，就会有行苦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在维系出一个对更高的定，在看内心的那个不安相啊，他就能感受那个苦。所以有的要求不一样啊，随个人的心思不一样啊，对世间的执取也不一样啊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这明明是好事，对某些人来讲他是负担事，他负担事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修行人到最后身心会检阅？因为他其实不需要他，你所给他的他既用不到，而且会怎么样？困扰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有所要受用的，他自己内心越来越简单，所以他连喜乐这种躁动相会扰动他的定心的，到第四禅的时候喜乐心也没了。所以在这样的心里面修禅定，要修观最容易啊，成就啊。于无相界其出离舍根，那到了无相啊的时候，连舍连这个舍受啊也舍也没了，也出离了。所以这个不同的受啊，他这里叫不同的受，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他就离掉了啊。四名出离差别，护士，这个简单来讲，这个受有这些差别。我们现在来谈想，护士云何想运差别？略有五种：一由事故，二由相故，三由颠倒故，啊，四由无颠倒故，五由分别故。再过来四者，就是说他的整个相怎么样？他取所缘相及随顺彼法。想啊，就在编造、构思、建构什么一些概念、认知，给他一个描绘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就你顺着境里面，你取这个境，或者随这个境取这个境，自己取一个境，然后随着或者随境开始给他一个颜色、编排啊，给他一个标志符号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是怎么样？是也有背后有诸多因缘，然后包括外在境，包括他所对的东西，他有这种因缘，结果他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，他对这个境给予产生一种创造作用，给他一个彩绘的作用，给他一个编造，就是想。相者，自相有六种，如前应之啊。这个在前面有讲，有想、无想啊之类的。这个在四二五九页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过有六种，这个啊有提过。等了相是共相，等了相啊，怎么个等了？了不是用了别吗？认知吗？等的意思就是说，等其实等不等啊。他的等就是说，我如实就我所缘的地方去构想，缘一切尽，缘一切尽，他等了。简单来讲就是说， 就这个我认知的法，我这里面有一个背景，我认知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当中，因为我认知的话，我呢如实相应的就它来行构它的一种分别认知啊，等等的意思就是说它怎么样我怎么样，可是这个它怎么样它怎么样并不是如实的，只是就想运来讲它不是怎么样，它不是，它就算它凭空想象也有它凭空想象的什么背景，它以这个东西等了的相应于它做这种了别的这个认知，然后建立的这种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今天讲桌子，我有一个桌子的概念去什么去贴这个东西，我有一个适当的符号标志去贴我认知的镜，我有适当的名词去说明桌子绝对不用椅子这个名词，这个法是如此，我在认知它的话我有一个适当的符号去认知它去说明它啊，是名啊相差别。那颠倒差别者为诸愚夫无所知晓，随逐无明，岂不如理作意，于所言尽无常即常，转取向而转，是名向导。就是说诸愚夫啊，他不知道他现在这个想为什么怎么会这种认知是从哪里来的，结果他随他的一种愚痴无明做不当的思考啊啊，这种作意，这时候以这个所缘境里面啊就会产生一种概念，就是以所缘境本来是无常的，但他因为取这个相认知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常的想法，乃至是不净的东西啊产生净的想法啊，就是我们想产生了常乐我净的这个颠倒，所以他虽然想要等了这个境，他等了这个境，但他因为不如实知道这些想的产生背景，所见的境，所认知的，包括你现在在认知的这些东西，你不知道它的因缘，所以你在取这种分别的时候是怎么样，是颠倒的，所以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出来，一个错误的认知出来，给一个适当的怎么就有点我们讲现在的最有名的扣帽子，就是说哦他是这样，就丢一个东西给他，看到一个人他已经是坏人，马上给一个坏人的标签讲啊怎么样为什么坏人，我看着就不爽，你就想哎，他所有的坏人只因为他不爽就变坏人了，嘿嘿，他就是以他的认知里面他就给他一个认知确定啊，那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净不净的这种分别，常无常的这种颠倒想啊，在如以无常即常，如是于苦即乐啊，以不净啊即净，以无我即我，此想颠倒，诸在家者能发心倒，能一分出家者能发见倒。这发心倒经的就发这个心的倒，心颠倒其实就是烦恼倒，就是贪啊嗔啊痴啊啊，那一分出家就会见倒，就啊前面那个单那个是属于什么，属于烦恼的，那见倒是属于知见的，是知见的，那这个我们来讲说，因为由前面这个颠倒想啊会产生这些啊，在诸在家者啊能产生这种心倒，其实出家会不会也会啊，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偏重在家者，在家者容易生这些烦恼吗，那出家者因为他已经出离嘛，所以他属于这种心倒这种烦恼性的，我们简单讲就是所知障烦恼障啦，简单这样分的，属于烦恼的，因为他出离嘛，所以属于这样的烦恼是比较少，他比较有的是什么，因为他修学里面产生颠倒见，这种颠倒见就是一分出家者能发，就是以这个颠倒想，以这个想倒颠倒想引申的这个不当的推论，就容易引申的是吧错误的见解， 那实际上在家有没有祷见祷？有啊。那出家有没有心祷？有啊。但是就他的比较真圣的部分，容易感应的部分来谈，有这样的一个导祥的导啊，容易引发在家有这么，因为它是无常的，你视为常，你就会产生依赖执取，对。那如果你是这个东西是不净的，你以为净，你就容易生贪欲。那如果一个出家者，因为他已经远离了，如果就一般来讲远离的，他会从以常乐我净做一些不当的哲学思维，引申不当的正见，所以就像外道一样，他的烦恼，他外在的这些贪欲少，懒惰少，但他的知见是颠倒的。四明颠倒差别，慈想颠倒互有差别，未与世事邪取其相，四明想倒。这想倒就前面讲的哈，以这个常乐我净里面啊，错看其相，安立。你看想其实就是相啊，我们讲说那个邪取其相，就是给他不同的相，不同的安立。好，那对于常乐我净起了不同的安立分别，就是这个一叫想倒。若有如是等了相故啊，于尽贪着啊，是名心倒。那么以这个所等了的、所安立的，给予互以相貌的这个对象啊，对这个所安立的相产生贪着，叫心倒。所以人很有意思啊，怎么样？本来是如此，给他一个自己给他编造的一个价值以后啊，给他一个不同的认知以后啊，顺着自己编出来的东西再起颠倒，再起颠倒。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响应成魔，有空没空纵容自己脑袋坐在那里想东想西，想久了就成真。所谓成真不是真的真的，是那个变成有力。我们有多少人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因为，所以为什么有对有些初学的有时候要一直让他忙忙，因为让他没得想，你知道为什么有意义吧？因为他给他一下子，因为他的身心还没转化，他的道品还没有立，所以他一旦空间时间多的话，他就有空没空就在坐在房间里面想东想西，想到成真的想运成魔，没得怀疑的，他一直想到怎么样，是假扮行营。我告诉你实际上如此，因为他第一个福也没修，事也没做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有空就造烦恼，他就一直把很多东西啊以这个基础想成另外一个，就一直在编造编构，赋予不同的相貌。结果你看本来他一点点烦恼还不多，想多了就很坚固，就因为那个慈想支撑这个想，这个想支撑那个想，很多想中了一块要拔不掉，为什么？很多想构成的，所以这时候他的心就确定了，对吧？所以过去的大德有时候修行，我们本来都以为他不需要这样，我化解化解都很需要，哎。有时候也让你忙，为什么？有时候有必要，当然现在有些刚好又颠倒过来了，忙又没有正念啊，那也没用。可是有些东西为什么要让你这样转？第一个让你圆一个正面的境，让你不会有空档的太多的不当的寻思心，是不是有必要？有啊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同样在这个想也是啊，你要不要守住一个正念安住处啊？不当的想啊，其实一直在酝酿很多颠倒心啊。而且说，如果一个没有正见的引导啊，没有一个不断的一个法的一个引导啊，你会，我们比如说在世间法有不当的想，出世间法里面你也会生不当的想，而这个想会让你梦想。好，这个不是这样。 哎，有梦最美是吧？我忘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梦最颠倒咯，哎，那么有梦最美，怎么个美法嘞？哎，哎，当然世间人是这样的讲法，我们不是这样哈。若有如是等了相故，有执着者，与颠倒事兼执，人可开示建立是名见倒。嘿，讲都很简单啊，我觉得我看到这些语词，我都觉得蛮的确如此。兼执，为什么？你看，就像我们不断在推想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行构它的时候，其实会兼执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正确认知那个法的道理啊，其实你在做不当的寻思，在对法的认知一旦强固以后啊，就锁在那里了，就坚持，不但坚持，还让人可确认。人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存在，堪忍，的确是如此。要是我们有些东西就是说我有这种相，有这种想法，但这个想法基本上是什么，我觉得有点问题，我有点疑惑，所以我有些人想法就是说我自己用可以的，那为了避免伤害别人，我暂时用不给别人。但当你认可以后，你就会产生什么坚持认可乃至开示，开示怎么样，分别的显其意，乃至因为你诸想纯熟，所以你会就这个想里面呢，你呢，像比如说涅槃好了，像比如空性好了，那我们看到多少人对空性的不当解释，因为他坚持，他本法无自性，执着有一个自性空，自性涅槃，然后以此为开示人可这样的道理，然后开示这样的道理，乃至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一个好像一个学问系统一样，一个思维的一个整套，是这样的一个不当的颠倒的东西啊，就建立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啊，就是由执着故啊，也于颠倒事兼执。那这个尤其是啊，相对于当然你也有心倒，但对一个修行的人啊，容易有产生这个东西，因为他开始在修学，他开始了解这个道理，他可是他不当的思维，不能如理思维，他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由想而出来的这样的颠倒，要见到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弘法利生，还是先努力一下，不然有时候，做的越多，倒霉事越多，哦。弘法利生，所到之处众生皆倒。这时候他说：“哪里要我去？你能不来最好。”在蒙古大夫在越走医的越多，死的越多。所以有些东西啊，不能凭靠一个单纯的愿而已啊，发心不是，要有实在的东西啊。不过他这里是这么说啊。无颠倒差别者，为诸聪睿有所消了，随智慧明起如理作意，于所缘尽无常之无常，苦之苦，不尽之不尽，无我之无我，正取向转，是名相想无颠倒，心无颠倒，见无颠倒。是不是？你看了，你如理作意，于所缘尽，它是无常的，我知无常，这才叫没颠倒哦。他在领纳这个境的时候，他在认知他的时候，他在行过这个认知的时候，是相应这个法哦。这时候的等了相，不但只是取这个相，而且是真实如实就相，无常则说明为无常，空则说为空，不净则说为不净啊。这时候无我之无我，正取相转，取这个相随他生分别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这就是无颠倒的。所以这佛法里面不是谈了很多道理，很有趣吧？我觉得佛法有些跟你讲方法，有时候跟你讲结果， 那你如果相信佛法的结果，你应该回头去看，为什么佛所说法与我现前认知是不一致的？哎，这什么？就是佛跟我讲这是不净的，那为什么我会生净想？佛没有跟我讲说这是无我的，我怎么会确认有一个我？那这个就是由这个佛所说开示义啊，你就有一部分有一个能力来抉择我们这样的认知到底恰不恰当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正念，以便于对治妄圣言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的对法的认知，第一个不深刻，不坚固，也少意念它，所以你很少在面对实际境的时候拿你所知的法去抉择它。也就是说你有很多武器没带在身上，放在仓库里面，就是它不是你本身的功夫，它只是一个你用不到的工具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讲你如果很熟的话，我相信一个，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读经典啊？读经典如果又用心啊，即便你不刻意去想它，你传呼一直听听听，你一直念啊，本来经典是有前后一直念下来，对不对？你念熟了的时候，你偶尔有念到头的时候，你会说诶，那尾巴那个讲的不是在讲这个吗？啊，原来这个道理跟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跟这个道理，你就会让你很多法的建立会帮助你去抉择很多道理。为什么？融会贯通，它会提醒，所以就有这种道理。如果你对道理很熟的话，你今天在对一个佛法的抉择，你会习惯的说诶，某经典不是这么说吗？啊，原来当初他这个经典讲这句话跟这里相通，就出来了。也就是说这个法的抉择智慧已经在这里产生它的作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读多未必有用，还是必须要能用。那多以后就是我就讲的，我们修学佛法听很多以后要等把它融会贯通，我觉得这个句话非常有意思。融会贯通以后会形成一个在内心存在的一个理，一个智慧，一个抉择能力，这时候你就能拿来用了。否则的话这么零碎琐碎的知见啊，其实到最后只是负担而已。再来，四名无颠倒差别。结果我们再看，分别差别者略有五种想分别相：一、境界分别；二、领纳分别；三、假设分别；四、虚妄分别；啊，五、实意分别。连这个想啊也有这种，就他这种分别里面啊，有这五类的这种分别相。若以境界，境界取随位相名境界分别，就是很单纯的，你现在境界外在相是如何啊？也简单来讲，有点好像客观的感觉啦，就是说境如何，我就他这个境呈现出来了，我给他什么？看他是一，我就给一。二的话就给二，境界如何我就给他怎样的分别啊？就随境界取随位相啊，就是你认知的而且认定的，你这种认随他的境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安排一个什么相，随境界啊。再过来叫直起境界所生诸受，就感受里面另安立以感受为基础的种种设想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有时候乐受就会想出这个受，我们当如给这个，因为有些受单纯是乐受，可是乐受以后我们会就给它另外一个意义，安排给它概念，甚至给它开始造成一种安利它的一些名相，甚至一些价值，是给它赋予不同的相貌，给它一个好像。简单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感觉，给他做不同的包装，给一个包装啊，所以赋予他不同名相的说明，就由这个直取境界所生诸受啊名领纳分别。若于自他取如是名如是类， 如是信等种种世俗言说相说啊，名假设分别。一个是境界，一个是就受上来给他做一个单一个受的分别。现在不是啊，这个是一个具体就文词上给他定位归类啊。我们在领受这个境的时候啊，这个会一自他。其实诸法当中有没有自，有没有他啊，乃至给他一个名称，这一类别的这个人这一群人啊，这个道场这个如何如何，给他一个本来在你想当中你就纯粹这个道理的推论当中啊，给他一个这些不同的归类。之前的那个境界是就好像有一个客观境我来想他，那这个就假设分别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名言施设啊，给他不同的名相，给他不同的一个归类啊。所以你看这种想法，我们世间人啊，在这一方面的想啊，把人啊做不当的一个区分啊，其实也是这样的出来。所以要建立一个人的分别心啊，其实很容易，只要我给你一些标准，触发你一些内心的分别心啊，你就会想他是什么人，所以我他是哪一类人。所以我们可以别的地方跟他讲说啊，他是外国人，我们是本国人。那当外国人不在的时候，你是南方，我是北方，又跑来了。那乃至一家人是大的，我是小的，你是被疼爱的，我没有被疼爱，那有可能把他分出来，是不是？只要你列，他就可以生。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人烦恼心就很厉害，走到哪里就是可以把他分到三掉的。因为他很容易生出差别想，他给他不同的名的时候，他就不分出来了。他容易在很多法上升起一种认知归类，给予不同的东西，所以走到哪里，他很容易跟你区别。啊，那区别到最后就散掉了。哎，实际上这个都是有这样的来。所以有时候我像有时候在国外看到。有些情况啊，有时候我们又很不喜欢人家对我们种族歧视，可是自己又在种族歧视。看人家白的，自己就觉得被歧视；看人家黑的，就觉得黑的、黄的好像比黑的好。就人就是奇怪，那明明就经常被歧视的就很不高兴，可是平常即使又一直在歧视不同的人，那恶根性。哎，那我们做到哪人的那种心啊不改变，走到哪里就在分别。嗯，好，哎，这属于就是假设分别的哈。那我们的再一个就是于诸境界取颠倒相名虚妄分别，那于诸境界取无倒相名实义分别。那颠倒，那倒想，那个想倒，这个啊，包括心倒，心倒了，种种倒啊，这个对境界起另外一个颠倒的嫉妒，啊，开始对于不同的意义乃至就是说执取，由这个等了相产生的什么烦恼心，啊，这个无常的当作常了，这叫做虚妄分别。那前面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什么虚妄的，可是这个虚妄为什么这时候特别在举这个叫虚妄？因为这是虚更虚的，完全是错谬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执着桌子，我们给一个桌子的概念，这个是想，可是这个想基本上还没有直接造作的很多颠倒。虽然在世间上呢，这个桌子也无自性相，但我们给他安立自信相的时候，这个本来是一个颠倒，也是虚妄，但就世间来讲，他还是在虚妄当中相对客观。那自那个我们如果从虚妄上来讲，如果就是说世间颠倒的，他根本不存在的，我们讲桌子是桌子，还在世间里面相对还是有一个客观存在啊。那常无常的东西想为常，不净的东西想为净，这是虚妄的。那如果能如实知道诸想的真相的，这叫做实义分别。你看啊，他也讲叫分别，这个分别就是对于所对境啊， 做适当的安利，做怎么样的安利，这个就是一个分别。那一致诸境界啊，无导向啊，这叫十一分别。好，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